兄姊妹平安。今天是复活节，李牧师请我在今天来讲道，我本来是不太敢承担的，因为我通常准备讲道要三个月的酝酿期啊，是非常长的。可是他这次给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耀，所以我就接受了啊。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复活节的信息，我是用这个复活与永生啊，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两个名词。复活节在对教会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啊，就像圣诞节一样。可是圣诞节的话是普世欢腾的，不管是信耶稣的人或者不信耶稣的人，通通都庆祝啊，好像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节日啊。商店也在这个时候大做生意啊，复活节就圣诞节。可是复活节你注意到没有，只有教会在庆祝，就教会在纪念啊，因为这是跟受难有关的，然后在复活啊，只有教会在庆祝。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要非常珍惜这个复活节啊。那我今天用的经文是这个诗篇133篇啊。OK， 这个诗篇我上次讲到也用这一个诗篇啊，这个诗篇虽然只有三节，可是非常的丰富。我们一同把这个诗篇把它练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个诗是大卫写的，大卫写的。那么这个诗的解释的时候，就有两种解释，在我自己的领受是两种。我以前刚读这个诗的时候，是读不懂的，完全读不懂，因为有一点在那时候想，好像是天马行空。啊，这三节诗一下谈到弟兄和睦同居，好像在旁边的人一下谈到在这个出旷野，摩西他们出埃及进旷野的时候，摩西给他的哥哥亚伦啊，按立成大，用这个用油圣膏油给他按立成这个大祭司，又回到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到一个永远的生命去了啊，见还看到大自然。黑门山，然后又是锡安山啊，然后有甘露啊，这三节完全连不到一起，完全连不到一起。可是后来我渐渐就发觉，大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啊，非常特殊的人，因为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他自己的人生，也来看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啊。他总是这个能够因为他的亲近神，他的内心啊就非常内心的世界非常的宽阔啊，那么圣灵也就可以来启示他，让他的诗有一个属天的眼光来看见未来，看见未来啊。这个未来里面就包含我们今天要谈的复活永生啊。他是用不同的角度看人生，你读他的诗的时候，常常他倚靠神，可是有的时候你读有些诗是他是很惨的，他不需要装疯卖傻，人家才不杀他。可是那个诗你读的时候，哎，他是他倚靠神，神并没有特别的解救他，可是他倚靠神，啊，他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他的诗总是把神放在最中央的舞台，神是主角。他要努力当他自己来顺服神啊，顺服这个看不见的神啊，所以他的诗特别能够提升我们的视野，提升我们的视野，从我们看得到的外在的世界能够看到一个看不见的一个在属灵的一个世界啊。他这个诗让我们感受到他宽阔的一个 宽阔无边的，好像一个时间跟空间的啊，也看到有感受到他这个博大深刻的对神的一个真心的信靠啊，对神真心信靠。那这个诗篇133篇，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有一个先知的角度啊。那个这个诗，我们如果从君王的角度去看的话，我可以再回顾给大家看一下啊。从一个君王角度，就是我上次讲的一样，大卫在这个成了全以色列的王的时候，他看到他的美梦成真了，他们的十二个支派现在大家能够和睦同居啊，一同到西安去敬拜神，他就觉得神的祝福啊，好像这个圣膏油浇从上面浇灌下来啊，他们全国都受到神的祝福，然后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你可以这样子去这样看，也没有错啊，他的当时的生活的一个感想。可是你如果从先知的角度，大卫是先知，就是在这边写的啊。大卫这在教会诞生那一天五旬节的时候，彼得起来讲道里面讲的一段啊，他说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啊，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他已经复活了，我们都为此这事做见证啊。就是彼得这一篇的讲道，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当场就几千个人就信主了啊，因为他们觉得很扎心，很扎心。那他这边就引用到大卫的诗啊，这里面讲到预先看明这事，讲到基督复活，他的灵魂不在阴间啊，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啊，不见朽坏。他就说大卫，我们都知道他就埋在这边，我们都知道的，他已经朽坏了，可是他指这一位坐在以后坐在他宝座上的这一位，这就是这个弥赛亚的话，他是不会朽坏的，就预先讲论到耶稣复活。所以我们知道大卫他是一个先知。那么从先知这个角度来看诗篇133篇的时候，就看到是另外一个属天的世界了啊，当这个弥赛亚如果做王的时候，他可以不但是让以色列的十个支派，让普世的教会历世历代信主的人能够和睦同居。我们刚背的练的那个使徒信经，就是有一个圣徒相通，圣徒相通就是和睦同居，各个历世历代蒙受主恩的人通通能够和睦在一起啊。当这个弥赛亚做王的时候有达到这样的一个光景，然后也讲到这个祝福是交在当时是亚伦，这个亚伦就是一个预表耶稣基督，交在这个永久的大祭司身上的时候，就是全流到胡须，流到衣襟，全部在他里面都受到这个祝福啊，都受到祝福。然后黑门的甘露将到锡安山，那里有命令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啊，所以他就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从这个先知的角度去看，是另外一个天上的世界啊，天上的世界等于是看到启示录所启示到的世界啊。那所以我们来就来仔细来看这个诗的第二节跟第三节。这个第二节的话讲到大亚伦啊，我们先看这个诗的主旨的话啊，它是一个充满图像啊，有黑门山，有锡安山，有这个摩西帮亚伦，帮他哥哥交油成为大祭司的这时，这里面也充满很丰富隐喻的一个啊，充满丰富隐喻的一个诗啊。这个里面高油啊，亚伦啊，所有还有这个黑门啊， 这个锡安啊，这个、甘露啊，永远的生命啊，通通都有一些隐喻的意思在这个当中啊，借这个诗他把它表示出来啊。一方面我们讲大卫做君王的话，他是美梦成真啊，以色列人团结和睦，上锡安敬拜神啊。但是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大卫看到复活的大能赐下永生的祝福啊，就是在这个第三节所讲的。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在第二这个诗的第二节的话，他提到一个圣膏油啊，圣膏油是专用的，只有按例祭司的时候来用的啊。这个是在出埃及记30章30到32节，神晓谕摩西说，你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啊。你要对以色列人说，这个油你要世世代代视为圣膏油，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也不可按这调和之法做与此相似的，这膏油是圣的啊，你们要以为圣哦。所以这个油浇在亚伦头上的油是一个 特别神指示怎么样调配的一个油，它专用的，用在浇灌亚伦，其他的祭司就是涂抹一下啊，就涂一下。那所以这个这膏油是特别调出来，它有一个什么特质呢？它很芬香芬芳，非常香，有一个香料在这个当中啊。它目的是分别为圣，讲得很清楚啊，使他们成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啊。圣膏油是分别为圣的，那也圣膏油也代表神赐下圣的能力给这个大祭司，让他能够承担这个大祭司的职分啊，有给他一个能力的意思啊。那这个圣膏油到了新约的话，我们就很清楚，它是象征圣灵，象征圣灵。那我们记得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回到他的家乡拉撒勒的时候，进到会堂，有人就拿到圣经，请他来读啊。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耶稣，耶稣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神的灵，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然后他后面再说呢，今天这经就应验在你们耳中。今天这个经文，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这个经文，就应验在你们耳中。他就讲，他是有圣灵膏抹的。圣灵膏抹的啊，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当中。所以这是我们知道，这个圣膏油它有一个象征，就象征圣灵啊。耶稣自己来这样解释。那这个圣膏油加在亚伦的头上，我们来看亚伦他做大祭司的资格哦。这个大祭司是以色列人最高的宗教领袖。12个支派，每个支派的这个族长都很有雄心壮志，要为民服务啊，都想来当这个大祭司。那要给谁呢？大祭司只有一个人啊，所以神就告诉摩西说，你去叫这12个支派的族长各拿一根杖来啊，牧羊的这个杖来啊，把这个杖上刻上他们的名字，然后把这个杖摆在我的约柜前。那么第二天，这12根杖就一根亚伦的杖，就是利未支派的这个杖，亚伦的杖，它上面它发了芽，它生了花苞，它开了花，结了熟杏啊，这结了熟杏，结出果子来了。我们晓得这个砍下来的杖是没有生命的了，它已经跟这个树干连失联了，它就是一根 用来使用的一个帐。可是当这个帐摆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可以让这个帐发芽，然后生花苞、开花、结果，就是一个复活的大能啊，复活的大能。所以亚伦他这个当任大祭司，他有一个 很大的这个印证，就是神复活大能的印证啊。他能够当选这个大祭司，完全是神恩典的选召，不是他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功德啊来承担这个职务，完全是神恩典的选召，然后用神复活的大能来验证他的拣选。然后亚伦这个是大祭司，然后他按照律法，在出埃及记的末了就讲，就是当亚伦死了之后呢，他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做祭司啊，所以这个祭司只限于利未支派亚伦这个家族的啊，所以是在旧约中，当摩西用圣膏油膏亚伦的时候，神立下这样的一个规矩。那我们来看啊，这就是啊，我刚刚讲的出于恩典的选召，复活的大能的验证，在民数记十七章记载这个故事啊。到了希伯来书，我记得大概二十多年前，李牧师跟我们在母堂开成人主日学讲希伯来书啊。那个希伯来书我们越查觉得 越深啊，但是我们就还是把它查完啊，查完了。因为这里面它是对犹太人，对希伯来人来讲，为什么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他 要能够让他们说服，因为他们对这些犹太人对于旧约非常的他们非常敬虔，非常的相信。你现在把这个旧约好像要换掉，换一个耶稣基督来，你总要让讲出一个合于他们圣经以前神给他们启示的一个理由吧，你总要有一个这个理由来讲。所以他这边就讲啊，他说在这个会幕里面的第二层幔子后面有一层帐幕，这个叫做至圣所。至圣所啊，至圣所里面有什么东西呢？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以前有个电影叫做什么法柜奇兵啊，就讲找这个东西，现在还是找不到啊。找有这个约柜，这柜里头有三样东西，一个是圣马拉的金冠，一个是亚伦发过芽的杖，另外还有两块约板。所以这个马拉就告诉他们，以色列人他们的供应全是来自神的，在旷野中间天天给他们马拉，给他们粮食吃。亚伦发过芽的杖就表明神复活的大能啊，拣选亚伦然后做大祭司。两块约板就是十诫啊，神与人立约的这立的约，在旧约当中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复活的大能是神非常看重的，也是亚伦能够做大祭司的一个印证啊。那到了希伯来书第五章四到七节，这边这段经文就需要很比较详细的解释了啊。他说这个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啊。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身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了救他能救他免死的神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啊。所以这我们看这个中文这个第七节很容易误会，好像耶稣在科西马云的祷告是希望不要死，希望不要死。但是他这边告诉我们，他这个恳求祷告是蒙了应允，表示他求的不是不要死，他这个不是 safe from death， 不是不要死，而是 safe out of death， 经过这个死然后复活。他求的是复活，他现在求的是复活啊，所以 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做大祭司是跟他的复活是有关的，是复活有关的。那前面他引了两处诗篇的经文，第一个是诗篇第二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你看这个话你绝对看不懂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到了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了，这个是什么意思。使徒行传十三章保罗这样讲，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的用语，他不是讲耶稣的出生，不是 讲这个伯利恒的出生，不是讲这个，而是讲耶稣从坟墓里出来，从坟墓里出来，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一个重新的创造，在这个一个新的创造 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耶稣做大祭司，因为这个大祭司一定要是有神自己的拣选，所以要有复活大能的印证。所以这边就告诉我，耶稣他的祷告蒙了应允，他复活了。然后正如诗篇第二篇讲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指的就是神让他从死里复活，神里复活。然后又有一处经上又有一处，这是诗篇一百一十篇那边所讲的，他说神启示说，我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让做永远的祭司，永远的祭司。所以这边这个交代就对以色列人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知道神在是亚伦的后裔，世世代代做祭司的，而这个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他是从哪里哪个支派出来的？他是犹大支派出来的。犹大支派你不能捞过界来做祭司，你做君王可以，你不能做祭司啊。所以他一定要让他们能够接受耶稣做大祭司。他就讲到一个人叫做麦基洗德，麦基洗德的等次。麦基洗德是一个圣经中的一个传奇人物，神在创世纪就把他预备了，只出现一次，那是当亚伯拉罕他跟几个王打仗胜利以后，他回来的时候，麦基洗德来迎接他，带他，亚伯拉罕就向他敬拜，以色列人的列祖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敬拜，向他敬拜，然后献上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麦基洗德。然后希伯来书也特别讲到他这个人，他是撒冷王，这撒冷不是耶路撒冷啊，那另外一个地名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这个麦基洗德就有两个身份了，他又是王，他也是至高神的祭司，他是长远为祭司。因为这个人他没有生之死，没有命之终，他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希伯来书这样来解释麦基洗德的等次，他是可以是王也可以是祭司。然后神启示说，我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让这个耶稣基督永远做祭司的，永远做祭司的，所以这边耶稣基督做祭司也不是违背神的律法。因为麦基洗德在律法颁布之前很久很久很久之前，亚伯拉罕的时代就出现这样一个人物，然后照着他的等次，耶稣基督做大祭司的，他不必受律法的限制，因为在律法之前法律不受既往，法律不受既往，所以他就可以做君王也可以做祭司，那所以我们 这一段经文就解释了很多很重要的以色列人的几个问题。复活在哪？神耶稣的复活是应验了这句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然后耶稣做大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 做大祭司的啊。所以这边我们刚刚看过啊，他是这个耶稣复活了啊，我们是像我们这些使徒也都显现过了啊。然后这边就提到两位重要的预表人物，一个是麦基洗德，麦基洗德他预表着基督永远祭司的职分，因为亚伦做祭司他会死，他 要传下去啊，做传下去。可是这个麦基洗德的这个职等次的祭司是永远做祭司，因为他永远不死，他永远做祭司的啊，永远做祭司。那我们看亚伦的话，他就是讲耶稣基督的大祭司的侍奉啊，他预表这个侍奉。亚伦侍奉是什么？什么东西呢？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是他来大祭司来侍奉呢？第一个，他每年的赎罪日，一年只有这么一天，只有我们这一个人，他可以进到至圣所去献祭。这个人，那么他先要为自己的罪献祭，然后再为百姓的罪献祭啊。他做这个，他最重要的职务做这一个事情。那另外他要教导百姓律法，神的律法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他要传达百姓神的祝福。有很多时候在我们结束之后，会有人有的牧师用这个亚伦大祭司的祝福给大家祝福。这个祝福是神亲自逐字告诉，借着摩西告诉亚伦的。这个怎么祝福呢？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个是大祭司的祝福啊，他要传达这个啊，他要传达这个。那我们看完了亚伦之后，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侍奉。复活希伯来书第十章他也告诉我们，耶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大祭司是要为民进入圣所，为民来赎罪的。可是耶稣基督他不但是大祭司，他也献了永远的赎罪祭。这永远赎罪祭就是空的十字架，空的坟墓，等于神发了一个收条，说所有的东西都付清了，所有的罪他都付清了，所有世人的罪，相信他的人的罪都付清了啊！永远的赎罪祭，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啊！他不是每年赎罪日才进去，他坐在神的右边啊。然后希伯来书第九章也告诉我们，这个基督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只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所以有天堂，有天堂，这天堂就出现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耶稣现在就在天堂，耶稣在神宝座的右边，神的右边坐下了，神的他的地方，他就在天堂替我们祷告，大祭司啊，替我们求神赦免我们的罪，也替我们的祷告。所以有了这个真度高天的这个慈悲尊荣的大祭司的时候，忠信的大祭司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罪被赦免了，因为他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永远有效，永远有效，因为他已经胜过死，他复活了啊，复活了。然后另外他在天堂天天为我们祷告，替我们代求啊，所以这个是大祭司，现在耶稣这个升入高天祭大祭司为我们所做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再看第三节，133第三节，这边讲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这边有四个短短一节，有四个很重要的字，一个叫做甘露，一个叫做锡安山， 一个叫做神所命定的福，另外一个就叫做永远的生命啊。所以就是每一个 都有它的一些隐喻和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啊。这甘露的话就是隐喻神的道，甘露是神的道啊。在生命记三十二章第二节，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语言言语要低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所以在这节圣经讲的四种雨啊也好啊，露也好啊，这个细雨也好啊，或者甘霖也好啊，他都讲神的话，神的话。所以神的话对我们人来讲就是一个甘露啊。这个植物需要水才能够活下去，人活着不单是靠饮食，乃是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我们的灵命要活着是要靠神的话来活着啊，这就是甘露所代表的意思。那黑门山跟这个锡安山呢，我们来看黑门山是在以色列北部的一个非常高的山啊，这高度将近有3000公尺，这个山顶积雪终年都不化啊。约旦河就从这个地方发源开始的啊，黑门山。然后锡安山呢，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锡安山是在以色列的南部，它是一个700米高的山丘啊，山丘，两个山的距离大概1800公里，1800公里，所以黑门的甘露怎么降到锡安山呢？是不是像以前美国有个汽水叫 Mountain Dew 把它运下来吗？显然不是啊，显然不是，这是因为这个。因为地中海的水海风它吹到这个山黑门山的时候，因为山很高稳如这个山非常的坚固啊，所以这个风就向上升，向上提升到山上的时候，因为都是冰雪啊，他们就变成形成冷气团。这个冷气团如果被风往南吹的话，就可能在锡安山形成露水，所以他指着这个事情。他说有些时候因为这个地方可能是在有干旱，没有什么水来灌溉了，河水干了没有什么灌溉，好，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就是露水，这个露水就可以使这个植物能够活下去啊，活下去啊。所以这边这个我们看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就是一个隐喻，就是一个隐喻。这个隐喻就是说，神透过他的话，透过他的福音，来寻找人，赐人生命，啊。所以刚才主席领我们领那个约翰福音最后20章的最后讲的啊，让你们相信他，然后因他得到生命啊。福音就是把一个好消息告诉给大家，告诉透过这个福音，你相信的话，就可以得着生命。但是它有一个更深的意思，对于我们已经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来讲的话，神是透过他的道，他活泼长存的道，他喂养我们，然后使我们的生命逐渐成长，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来。啊，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我们常常读经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甘露啊，很干枯，没有甘露，那是因为你没有把这个带到锡安山，带到黑门山去。什么叫黑门的甘露呢？就是你要把主的话你读过之后，我们读过之后带到主的宝座前，求主告诉我们他的话，在这段话我们读经当中到底要我们遵守什么啊？我们读经常常是帮别人去读的，像我最喜欢帮我太太读，你要顺从你的先丈夫啊。 我太太要做，她说你要 为舍己，要像教耶稣一样为耶稣舍己。我们都是帮别人在读经，有没有读到一个甘露的话，就是那段经文是对我说的，对我的生命说的，要我去改变的，那个叫做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我们需要这样的甘露，是神借着这些话，他丰富的话对我说什么，对我要求什么，这个叫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那希伯来书一章第一节，刚刚诗班献诗就唱了这个，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神是喜欢说跟人说话的神，神借着先知晓谕列祖，在最后就借他的儿子道成了肉身，话，神的话就变成一个人来 表达出来晓谕我们。所以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那这个锡安山，我们来看，锡安山其实就是耶路撒冷的代名词，因为锡安山本来是一个碉堡，大卫把它攻下来，攻下来之后就建造成耶路撒冷这个城。那这个城，我们去参观过，并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看的东西，主要是它的史迹，耶稣在这边生活过，所以值得去看。锡安山它的重点在它是神所选定建圣殿的地方，它的重点是圣殿，是圣殿，它代表神的居所，锡安山的特色它是圣殿，是神的居所。那么锡安山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可以看到大卫的一个谦卑跟伟大，他从锡安山，不是，这个耶路撒冷被称为大卫的城，今天大卫的城。但是大卫怎么说呢？他不荣耀自己，他把这个锡安山的荣耀归给神。他说：“应当歌颂居在锡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在众民之中。”这是大卫的诗，大卫。那这个锡安山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它是预表在天上的家乡，这是也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好多属灵的奥秘，属灵的奥秘。他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 ，the city of God， 神的城，这个天上的是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者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人的神，还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这就包含我们了，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他所洒的血。耶稣的血是我们被成全义人的一个凭据，我们相信他的血是替我们流的，为我们舍的，他的命为我们舍的，所以我们是被成全的义人。我们因信称义，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个中保，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将来可以回到天上的耶路撒冷，也就是天堂，也就是天堂去天上的锡安山。然后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那个那里在哪里呢？那里，那边讲的其实就是在旧约时候，就在圣殿里，在圣殿里，神同在的地方，就有神的祝福在，圣殿是天与地之间，在人神与人之间的一个交汇点。圣殿也是有形的，是神与人之间交汇，但是到了新约的话，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神与人相会，神所面对的福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基督耶稣里。那我们可以 这样子来看啊，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有一次到那个把那个圣殿里面把贩卖银钱的赶走了啊，然后他就说了一段话啊，他说啊，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把它再建立起来。然后这个什么意思呢？啊，原来他是以自己的身体为殿，自己的身体为圣殿啊。然后当主耶稣复活之后，约翰就想起耶稣说过这样的话来了，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之内建起来，讲到他的复活啊，复活。所以在现在所有神的祝福都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我们像我们在台湾的人或在美国的人，我们要得到神的祝福就是在基督耶稣里，不是在一个特定的地点，不是在地，而是在我们的生命是在基督耶稣里的话，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特定的祝福啊。然后特定祝福是什么呢？神所命令的祝福什么？我们常常求的是一些赐好的啊，可能是福禄寿相关的东西啊，学业、事业、健康这些啊，求这些。但神要给我们是最好的，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这个永生的话，在旧约的时候是一个影子，到了新约的实体才出现啊，所以它也是希伯来书这样讲，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这个真相他就讲，在旧约里面律法里面很多的规定它都有属灵的意义，现在真的耶稣基督来了之后，这个真相本体就来了啊，本体就来了。那另外我们再看永生，旧约是靠读圣经揣摩永生啊，永生到底是什么，去揣摩读圣经去揣摩。新约里面就是因为信耶稣基督就获得永生，这是根据耶稣自己讲的一个话，约翰福音五章三九四十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啊。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永圣经的永生，就是给他做见证。圣经众约讲的都是影儿，到了耶稣基督来就是变成一个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人，这个人变成升入高天，复活升入高天的一个大祭司啊，他是我们得永生的一个凭据啊。所以我们想到我们的永生其实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啊，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啊，也得了丰盛。到底什么是永生呢？什么是永生呢？耶稣自己给他下了一个定义，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耶稣讲的，认识你，这是耶稣跟神的祷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这个还是不清楚啊，我把它翻成白话，永生就是接待耶稣为主，为你的救主，为你的主，为你的朋友，然后靠着他成为神的儿女，他就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这样你就跟耶稣基督有了亲密的关系，你跟神有了这个父亲跟儿女的关系，这个就是永生。所以永生不是你死了以后才去的，现在你就可以进到永生，在基督里面以耶稣为友，以耶稣为主，然后就靠着他给我们的权柄，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啊，成为神的儿女。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啊，不是我们做什么，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成了，都成了，不必再加什么了，只要信就好了啊，就可以了。复活节的醒思，复活节其实每次就是复活节都是一个我们醒思的 认真省思的机会。因为这里面有一句话，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对马大说的，我们中文翻作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你信这话吗？你信这话吗？啊，他其实英文就是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你信这话吗？你信这话吗？所以你我确信这伟大的宣告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宣告，讲到复活，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啊。我们都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天会死的，我们这个身体会死掉的，我们都只是不知道哪一天，谁都不知道啊。但是神又在我们里面摆上一个永远的，大家都想到永远，什么叫永远不晓得？神把在这个传道书有告诉我们，神把永远摆在我们的心当中啊。所以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就有一个渴望，就是能够克服死亡，克服死亡。那怎么样克服死亡跟这个永远连接上呢？就是在这个地方连接上，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复活啊，他就是生命啊。所以今天在我们纪念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我们需要想一想，第一代的基督徒，使徒时代的基督徒，他们都相信，因为他们看见耶稣复活的基督向他们显现，他们就相信。这些相信的人啊，他们生命就有了很大的改变了啊，他们充满了盼望，也充满了勇气啊。他们外面的世界，外面的逼迫完全没有改变，甚至变本加厉，但是啊，他们内心的恐惧就渐渐消失掉了啊，渐渐消失掉了。他们想，神既然能够胜过死亡，那么神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所以他们就勇敢地出去，把福音传出去，把耶稣复活的福音传出去，就改变了整个世界。有了他们，才有两千年后的我们。这一个信息，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改变了他们，其实也改变了我们。所以在今天这个复活节，也是我们省思一下耶稣的复活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激励。我们低头祷告。主啊，在这个今天纪念你，庆祝你复活的日子，我们愿圣灵帮助我们能够体贴你自己的心意，渴慕活出又美又善的教会生活。我们以你的心为心，彼此相爱。我们愿圣灵也祝福，好像是祝福的膏油，分别我们为圣。也愿圣灵把你宝贵的话，像黑门的甘露赐给我们，每天赐给我们你话语的甘露，使我们的灵命得着成长。也求你复活的大能，使我们胜过我们自我中心的生活，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丰盛的生命。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